所以这个王国维他就讲到这人生的三大境界嘛，第一个境界是是要定位找到道路但是找到道路了更是要踏上这条道路艰苦卓绝的圣经讲当然是为义甚至受逼迫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精神哪怕这条道路是通天的道路我们也是会半途什么而废所以确确实实要有一种这个衣带渐宽终不悔位于消得人消退那种甘心乐意无怨无悔甚至我总结一个词叫那个情不自禁情不自禁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什么有祸了我传福音不是说要赢得人的赏识人的鼓掌我不传福音我就什么有祸因为我不能够违背了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像那个耶利米讲我甚至想进口什么沉默不言但是这个火在心中甚至在骨髓中什么燃烧使他不得什么不言所以说这个传福音这个生命之道必须是来自心灵中的领受这个深渊与深渊回应的而且是不得不说这个福杯什么满意是才是这样所以说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第三个阶段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一种神秘的发现神秘的契合甚至是一种爱的实现和狂喜狂喜圣经讲的那种魂游什么向外魂游向外或柏拉图讲就是那种madness of love 叫爱的疯狂爱的疯狂就跟我们现在看陷入热恋中的人一样是吧疯了疯狂
保罗的癫狂嘛
保罗就是癫狂保罗你怎么癫狂
癫狂
所以真爱会治愈疯狂真爱会魂游向外真爱会这个或者是这个奥秘的奥秘或者是以佛所说的最大的什么奥秘不光是指的夫妻关系而是夫妻关系所象征的那种上帝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境界其实和我们这个慢慢当然我们还在不断的研究灵修和大家分享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你从不信者成为信者教会难牧养其实是因为大多数人连信徒很多人连信徒也不是所以是不能说你牧会怎么忙怎么累你不是给这个不是这个牧羊绵羊是整天想给山羊提供娱乐项目整天想给他搞乐子逗他开心那你能不累吗是吧意思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人这个山羊就是不听想让牧者听他的声音所以那就是真累了是吧真累了其实你真正是不管是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真有那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不是累觉得能够悦乐休息安息在主里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那种真情感大情感不是世人所能够夺取的对所以说第一大生命的转化那我们就讲到确确实实就是说从不信者成为什么信者这是一个处死什么入生天翻地覆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圣教讲的新天新地不是说啪新天新地到不是新天新地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定是新天什么新地因为这个天地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耶稣来从来不是来救天救地救世界耶稣来是把我们从罪中救拔出来对但是当我们在罪中被捆绑的时候我们就 他哪地方不如意，就觉得这个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个他人就是陷阱，他人就是地狱，人和人之间就是刺猬一样，靠得近一点你刺他，他刺你，靠得远一点就觉得太孤独和寒冷。是是是是是是是，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命不是说啊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啊，那个地方我们大部分的解释也都是错的。像约翰福音，尼哥底母夜间问道，啊，尼哥底母讲，哎呀，你行的神迹了，你是从上帝来的，从天上来的，啊，恭维了，或者是佩服了，啊，但是耶稣就开门见山，甚至一刀见血，你要什么？重生。但是那个地方，其实我们现在教会啊，中国人都不理解，那地方不是重生。
嗯。
You must be born above， 在希腊文中。在好的英文版本中不是重生，你要从上而上。哎，所以底下马上解释了，要从圣灵是吗？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生几次的问题。有的人问你有没有重生啊？重生几次了？
重生几次把啥用了？
悔改几次了？觉知几次了？这
重要的是哪？
重要的是你从哪儿生的？圣灵有没有在你的心中吹过啊？有没有赐给我们心灵啊？有没有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有没有神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什么里边，使我们能够谨守遵行神的律例什么典章？但是尼哥底母就是重生派的啊，尼哥底母说，哎，人已经从母腹中生出来，怎么能再回去生出来？尼哥底母想的就是物质的，想的就是身体的，
是
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通常的生和重生。那尼哥底母其实我不明白，所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那个重生不是你讲的那个重生，你必须是从上什么而生。然后耶稣马上讲的生命，所以你看大部分人的理解就是你重生，不是你讲那个重生之道是尼哥底母的。所以重生这个词在圣经中啊，这个和合本中大概是应当出现过两次啊，一次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里边的误译，另外一次讲到重生的洗啊，但是那个洗礼是象征性的啊，但是也不是因为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拜会就是认为啊，你受洗了就重生了啊，你忏悔里的罪都赦免了，最后临死前再抹抹油，那所有的罪什么都免了，就不会下地狱了，不会下炼狱了啊。所以这样呢，他就把这个，你看你从出生到中间的忏悔以及终极的浮游礼全部控制在神之里面，是吗？全部控制在神之里面，是你没有圣职人来给你洗礼，你就不能认为重生了。你没有不向神父忏悔认罪，那你的罪就不得什么赦免。然后临死前神父不给你抹油，那你这个没有忏悔的罪就把你带到炼狱里去，再炼几年，再炼多长时间，然后才能够回天家。
是的。
啊，他这样就是通过这个仪式和权柄，就牢牢的把人的良心就掌管在他们的手中啊，这就是这个宗教的灵啊。啊，所以说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最伟大的发现，对吧？或者最伟大的强调的是，其实是从新生命是从圣灵是吗而生，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欲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那是从上帝是吗生的，不是你自己生自己，也不是父母生，也不是教会生，也不是礼仪生，那是从上帝什么而生的。那上帝怎么生呢？哎呀，宗教改革他解释了，哎，上帝实用工具就是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但是不听道能不能信主呢？哎，你看那东方博士，那东方博士其实是 Maddy， Maddy 就是那个占星术士，
对，
而且他们就是望着星来的。
是的。
那其实今天我们讲的这都是拜偶像，但是人家比那些医生的拉比还强。
是。
那些拉比明明知道基督要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他们不去找，他们不去拜。
对。
那希律王更是要想方设法的从政治的形式来观察，千千万万不要出现和我的这个权利和我的权利啊抗衡的。啊，所以希律王比那些当时的那些大祭司们更关注，啊，所以你看到耶稣诞生了，东方博士回去了，其实希律王都盯上了，
对，
那些祭司，那些所谓当时的文士，其实他们查考经典，知道，啊，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什么伯利恒，但是他们不能不认，他 他们也怕他们的宗教权利受到什么挑战威胁。所以莱尔的注释那段经文的时候就讲到说，上帝总是有他隐藏的人啊，上帝啊也用隐秘的命使，隐秘的途径使这些人归向主。所以你不晓得东方宝石从哪里来，
是是是，
他到哪里去，
嗯，
但是他们是来崇拜弥赛亚，崇拜基督的，献上自己的黄金如像莫要的，
嗯，
啊，那也记载在圣经什么埃及中啊。所以这就是莱尔所讲的啊，也就是大公教会始终承认的啊。有一些我们大部分人信教是从什么听来的，这就是威斯密斯特信条讲的通常的蒙恩之道，
嗯，
但是上帝有没有在通常的蒙恩之道之外用非同寻常的方式使人信主的，也是什么不能否定。所以最起码三种人在圣经上记载有，比如说这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
强盗，
他这是说，这是对耶稣表示一种好感，
是，
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耶稣说你今日和我在什么乐园里，他说他没受洗，也没捐，也没说奉父的圣灵的名，三一上给他们认进去传，
对，
耶稣怎么这么说的，就说你今日就要和我同在什么乐园里，那就是匪夷所思，那就是说那就是救恩出矣的话，救恩疏忽矣的话，我们不能够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蒙恩之道去举行。你比如说讲到另外一群人，讲到大卫和等伯士巴所生的儿子死了，大卫哀伤，但是后来大卫说我必到他那里去，他不必到我这里来，那就是大卫要到他那里去，他到哪里去了，那就是传统教会解释，那他也是属于上帝的选民，也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对，
是他出于上帝也归于什么上帝。所以你就看到像大卫啊，说这个夭折的这个儿子，以及这个东方博士，还有这个十字架上的什么强盗，这些都不是上帝用通常的啊蒙恩之道、赐恩之道啊来使他们回转啊，使他们重生的。所以说这些方面，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种第一境界啊道路的问题，那关键还是就是从不信者成为什么来信者，这个核心的标记其实无论如何就是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如果圣灵不开我们的心窍，哪怕是耶稣在我们面前
也不认识，
甚至耶稣给你讲这圣经你也不认识也不明白啊。所以你就看到那几个门徒耶稣复活之后给他们讲解圣经，和他们同行，他们懵懵叉叉，他们都属于朦胧派诗人。但是后来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哦，他们就知道啊，我们遇到主了，主复活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那我们做传道人了，真的是啊，无用的器皿，无用的仆人，啊，是就我们自身而言，甚至就福音而言，你把福音传的全面，别人一定信主吗？不一定。你把律法讲的全面，别人一定信主吗？是不是？那关键是使人信主的，使人归向的，是他让我们活过来。哎，他使用工具，也使用不完美的工具。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也不准，也不对，甚至有的讲一端邪说的，哎，人家歪打正着。他是一端邪说下地狱去了，听他讲多了，人把他得救了。这就说明这个实在不是人拯救人，实在不是这个话语本身有拯救的力量。如果话语本身有拯救的力量，那就成了魔术性的话语了，
对，
那就成了念咒性的，
是
啊。所以这个字句叫人死，经历什么叫人活，那这个经历就指向圣灵。如果圣灵不祝福这个话语本身，那这个话语就是字句，这个话语就是死的，这个话语向死的人就是死的响起，向活的人是活的什么响起，这本身不是由话语直接的必然的出的效果，真的是圣灵在人心中什么来做的。所以说宗教改革的其实一个伟大的回归和发现，就是重新正视圣灵在人心中的什么工作啊。所以像加尔文讲到，不管是我们是否重生得救，还是啊我们如何相信圣经的无谬性权威性， 那加尔文就特别强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当改教领袖在圣灵的光照下这样解释圣经，强调圣经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宗教才是真正是属灵的，而不是疏忽仪式的了，疏忽教会的了，疏忽神职人员的了，疏忽字句的了，而是真正是圣灵与人的心什么来同证。如果圣灵之外还能够说服人心的，那就不需要圣灵。如果圣灵之外还有能够说服人心，使人悔改归正，使人相信圣经的权威，那就不需要圣灵。那就等于剩下的都是人的宗教，都是自己，都是道德的说教，宗教的说教。所以说这个宗教改革其实回到最深最深的生命主义，那就是圣灵在人心中的东西，其实也是最精纯最精纯的圣灵神学，耶稣的教，因为耶稣就这样讲，圣灵的风怎么吹来，怎么吹起，那人看不见，但是当圣灵真正在人心中做工了，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有信有望有爱，包括那些信实良善，那些果子自然而然的就会这个风乍起，吹皱千，吹皱一池春水，那种波荡那种效果会自然在人的心灵中留下圣灵做工的什么痕迹，而且尤其是这个做工的痕迹还不是一般性的不是稍微感动就走的，而是圣灵这个永永远远的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